好，那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有这段时间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读你自己的话语，求你圣灵引导开启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借着你的引领，我们明白你的话，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成为那宝贝，成为那甘甜，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来到诗篇一百篇。好，那我们先读诗篇一百篇。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百篇啊，当诗篇一百篇啊，是一个讲到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神的属神的那里啊，来那里。所以这个诗篇一百篇呢啊，是一个很短的诗篇，但是它的诗题说称谢诗，它是一个啊向神啊献上的一个感谢。那么这是一个邀请我们啊，邀请我们啊很乐意的来亲近神。所以第一节说啊，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所以他是向普天下的万民发出一个呼喊啊，普天下都要来亲近神，来向神发欢呼。那么呢，不仅啊来向他欢呼，而且更要进一步的是乐意侍奉他，而且是乐意的侍奉他，乐意的侍奉他。那么为什么要乐意的侍奉他呢？啊，他第三节说，因为耶和华啊是神，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这个翻译呢啊，把有一个词给没有翻，就是啊，你们当晓得只有耶和华是神啊。他的本意里面有一个只有耶和华是神。那么呢，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是他的名，是他草场的羊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向神欢呼，为什么要乐意的侍奉他？因为要知道他是谁，我们是谁啊？只有他是神，也就是说，只有他是在啊，是配得我们来侍奉的那一位。那么我们也应当乐意的来侍奉他。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是他造的；第二个，我们是属他的。然后呢啊，再来，我们是他的名，我们也是他草场的羊。那么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啊。这两个要紧的观点啊，是我们在思想人的生命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啊。因为我们在思想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不会去想到说我需要去侍奉神。就是一个人他不会想到说他应当去侍奉神，如果他只想到的是自己是一个生命在那里，对不对？好，因为人只想到的是我嘛，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去侍奉神啊？侍奉神啊，所以啊，如果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我们不会去想到侍奉神啊。那么当一个人会想到去侍奉一个他信仰的对象的时候，什么处境下让人会去想到啊，去侍奉一个信仰的对象啊？信仰的对象啊，就是这个信仰的对象带给你好处，好、哦，这个是最普遍的啊、哦、啊，人拜偶像啊、哦，对不对？拜神明为什么？因为神明给他好处，哦、神明保护他，或神明对他好，或者神明应允他，或者神明怎样，对不对？人会去对一个信仰的对象啊，去侍奉一个信仰的对象啊，就是因为这个信仰的神明给他一些好处。那这是人想的。第二个，人会去侍奉一个信仰的对象，是因为害怕的缘故，害怕的缘故啊。有一些人是怕 如果你不去侍奉他，他就要怎样啊，对你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也是有一些啊信仰他就很害怕啊，因为啊你不去对他怎样好，他可能就啊对你怎样啊。所以人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的想法啊，去面对他信仰的对象。但是我们啊基督徒来思想我们所信的神的时候，不是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我们是他造的，第二个是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属他的。那么啊，人很不容易转变这个观念。什么观念呢啊？比如说约伯的三个朋友有一个非常啊一直有的观念，就是什么？约伯的三个朋友一直有的观念就是啊，如果你做得好，上帝就对你好，对不对？你如果做得不好，上帝就怎样，就会惩罚你，对不对？所以约伯的三个朋友一直跟约伯说，你只要悔改，好，承认你犯的错，那上帝就会怎样，重新眷顾你。好，这是人一直有的想法，就是说我的价值，或者我生活的意义，或者我的未来，都本于我现在是不是一个好人，是不是我做好了，是不是我做善事了，是不是我怎么样，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思想都是这样子的，如果我是一个好人，那我应该就有什么好报，是不是？那上帝应该是这样子嘛，对不对？这个那是约伯在跟他朋友的对话里面呢啊，约伯一直跟他朋友强调的不是这个，约伯一直跟他朋友强调不是这个。约伯在问他朋友的，比如说一开始约伯问他朋友的是说，我是一个受患难的人，我是一个将死的人，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对不对？啊，那上帝呢啊，这个赏赐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他要给我也可以，他不给我怎样也可以，对不对？然后约伯又跟他太太讲说啊，神可以降福也可以降祸，对不对？那降福的时候我们很高兴，降祸呢啊，我们很忧愁，那我们只能接受嘛，是不是？所以约伯就跟他的朋友讲说啊，我这样子一个遭受患难即将死的人啊，一文不值的人，那么为什么上帝还把光给我，把生命给我？这是第三章约伯一开始讲的话。那他朋友一直跟约伯讲说，约伯，你只要悔改，你只要做好，上帝就把你从困境中拉回来。但约伯一直思想不是这个，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做坏事，对不对？所以他不会去想他朋友的这一条路，他一直在想一件要紧的事。那个事情约伯一直反复的强调的，简单讲就是，上帝，你为什么在乎我？你为什么在乎我？如果你想给我就给我，你不想给我就不给我，对不对？哦，那显然我不是很重要吧，对不对？因为赏赐的是他，收取的是他，他可以降福也可以怎样降祸，是不是？可是约伯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是啊，上帝非常在乎我，他不放过我，我所做的事他都在那里看着，对不对？那他上帝为什么要那么在乎我啊？所以约伯问他朋友，第一个，上帝为什么把生命给我？那上帝又什么把光给我？光就是生命的盼望啊，为什么让我生命有盼望，对不对？如果我这一生啊，就这一生嘛，从年轻的到老，然后最后走掉了，是不是啊？那生也不带来，死也不带去，如果我这一生是这样，那上帝你为什么在乎啊？不是过去就过去了吗？所以约伯一直在问这个问题。那最后上帝的回答里面，第一个，上帝就回答是他创造的，第二个，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他的。上帝其实就是用这两个做核心的回答，核心的回答就是这里第三节讲的，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他造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那么我们怎么去认识他？其实是从他的所造的里面来认识他，所造的里面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从他所造的万物来认识神，那我们也从不仅是造的关系，而且下面那个是归属的关系。归属的关系啊，是一个人生命中一个啊，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最要紧的关系，就是归属的关系。归属的关系，你知道一个小孩子啊，如果从心理学的讨论里面啊，他第一出生以后就一直跟他在一起的人啊，他就有很强烈的依附性，对不对？那这就是归属的关系，就是归属的关系。因为那其实你看看很多影片也一样，一只小鸟如果孵出来，那么母亲不见了，你把它从最小的时候出壳就开始养它，它就把你当成什么？一个依附性，对不对？一个归属的关系。所以人真正要紧的是归属，我们在这世上是这样，是一个归属。你在一个家里面，你在意的是什么？这是你的家，就是你归属在这个家。如果这个家让你有一个很强烈的归属感，你就觉得怎样？很安心，很喜欢，对不对？因为这个家你有强烈的归属感，对不对？其实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归属性的，所以雅各讲，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是一个归属。归属，归属在圣经里面呢，他为什么那么强调？因为归属就是主耶稣后来讲的，你们是属我的，我也是属你们的，就是合一，就是合而为一。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是合而为一。所以第三节他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上帝创造的，而且他让我们啊，跟他的关系啊，是一个我们是归属于他的关系，归属于他的关系啊。然后再来他说，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在当中，他是对我们来讲，名在古代就是他治理我们啊，我们是他草场的羊啊，他是牧养我们，牧养我们。他不仅治理我们，他也牧养我们，牧养我们。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只有耶和华是神，而且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不仅是被他造，而且我们也归属于他。我们不仅归属于他，也是他来治理我们，也是他来牧养我们。治理跟牧养啊，都是一个啊，带给我们啊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跟他是在一起的。所以圣经用这两个来代表家的观念，家的观念。所以因为我们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宴，在他的家中，他的家里面啊，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第五节啊，强调的跟我们人强调的刚刚好啊，非常不一样。人看重的是什么？人看重的，我刚才讲，人看重的通常是公义，人看重的是公义啊。刚才我用约伯记做例子，约伯三个朋友看重的是公义，对不对？你做好，上帝要对你好；你做不好，上帝就惩罚你。这是公义面，这是公义面。那么人常常看重的是公义面，公义面。但是呢，神对他属他的人看重的不是公义，是慈爱跟信实。慈爱跟信实两个是一体的两面，慈爱跟信实是在一起的，是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呢，当讲到耶和华本为善的时候，他不是谈神的公义，知道吧？我简单讲一个你们可以思考的。许多时候一个人委屈的时候，就希望上帝为我们伸冤，是不是？但是 那你可以思想，如果上帝为你伸冤了，然后呢，比如说有人对你不好，上帝把那一个人惩罚了，那你得了什么？对不对？你就是争一口气，然后呢，没了，懂吧？没有了，了解吗？因为你就争一口气而已啊，就上帝为我争言，然后呢，没了，就没了。这上帝，这不是神要做的，知道吗？诗篇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因为你伸冤，伸冤那个人受报复，这不是上帝要的，你也得不着什么。你也得不着什么，更何况如果伤害你的是你的家人，然后你要对他怎样？你要对他怎样？对不对？就好像啊，这一个大卫被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追杀，对不对？然后他能跟上帝讲：“上帝啊，你把亚沙龙给怎样？杀了。”然后呢？然后你就吐一口气了，你只能开始哭，对不对？因为你儿子没了。所以往往不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前面诗篇我跟你们讲过，上帝真的为我们伸冤是什么？是让我们在整个过程去经历他的慈爱跟信实，经历他的保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约瑟最后也没有对他兄弟做什么事情，对不对？没有吧？约瑟他的兄弟出卖他，是不是？然后他最后呢，坐牢宿啊，坐牢宿啊，就是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整个就是成就了上帝的恩典，那不叫我们去计算人的恶。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让我们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对人的时候，我们常常啊看事的时候，当然会从公义面对错去看，那是应该的。但是对人，我们希望回到慈爱的面，慈爱面。对事，你可以从公义面去看这个事情是对是错，但对人啊，我们尽量走慈爱的面，能不能对人有怜悯？能不能对人在当中有宽容？能不能对人在当中有忍耐？其实神对我们关系上是这样子，一个主人对仆人讲究的是这仆人有没有把事情做好，但是呢，一个人对他的孩子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这孩子的生命能不能被建造，能不能被建立，对不对？然后能不能在孩子有错的时候能够挽回他，在孩子失败的时候能够扶持他。所以第五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本为善，他的善显露在他的慈爱跟信实上，慈爱跟信实上啊，这是对我们基督徒要紧的。第一个是慈爱，慈爱就是什么？慈爱就是神连续我们，神连续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本相，他连续我们，他怎么连续我们？怎么连续我们？就是愿意把他的儿子给我们，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啊！所以到了诗篇一百篇以后，我们会讲一个观念，就是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比生命更好。上帝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因为他对我们的连续才是那个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那么第二个慈爱的第二个要紧的是，上帝的慈爱是跟着他的信实走的。信实是什么？就是上帝所说的他一定做到，信实是上帝所说的他一定做到啊。我们不讲人的信实，为什么？因为人太软弱了，人太软弱了。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会失信，知道吗？我们会失信，但神仍然是什么？可信的，这才是重点。神仍然是可信的啊！我们人啊，会软弱到一个地步，坚持到一个地步，但我们很可能坚持不下去啊！所以人有可能失信，但唯有神是什么？ 可信的，可信的。所以诗篇一百篇是一个非常美的诗篇，它告诉我们，我们来亲近神，因为我们的神本为善，哦，不用担心害怕上帝发怒啊，上帝在当中怎样啊，总是相信上帝，总是对我们有连续有怜悯，他总是愿意用他的慈爱待我们，总是相信神说的话，他自己要成就，他自己要成就。所以这是第五节呢，我们从第五节他要告诉我们，那我们明白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再回到第一节，哦，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救赎恩典是要临到万民的，所以普天下的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向他欢呼，哦，那如果我们真的体会神对我们的慈爱跟信实，那我们就应当乐意的侍奉他，就应当乐意的侍奉他，哦，然后向他歌唱，哦，向他歌唱，向他欢呼，向他歌唱，哦，那么这边也多讲一点点保罗也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到，如果我们明白福音的话，我们就要怎样，我们就当把自己献上来侍奉神，对不对？那记得侍奉神是什么，侍奉神是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侍奉神，知道吧，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侍奉神，不是你来教会做什么才是侍奉神，知道吗？我们从神领受的位份，我们在那个位份上照着神的心意做，就是侍奉神。比如说我们做父亲，那是一个位份，我们在这个位份上照着神的心意做，我们就是侍奉神。我们有工作，对不对？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照着神的心意做，我们就侍奉神，就侍奉神。所以圣经会教导的就是你服侍你在工作上你不是说只是看着老板做工作，对，你要看着是你不是做给人看，是做给主看的，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我们是保罗讲侍奉神，从十二章开始讲到十六章，我们在位份上照着神的心意做，我们就侍奉神。我们在人际关系上照着神的心意做，我们也是什么？侍奉神。那为什么？因为万有都是他造的，都是属他的，都是属他的。然后要相信的是神是治理我们的，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讲先前以色列人有摩西治理他们，现在是基督治理神的家，对不对？基督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要相信神，耶稣基督在治理我们。还有一个要知道，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不仅治理我们，他也牧养我们，牧养我们。牧养就是说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都是由他来供应，由他来带领的。然后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亲近他，他本为善，然后记得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我们的主总是连续我们总是在当中向我们动的慈心，总是在当中帮助我们，而且他所说的话一定成就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能够在世上虽然我们常常会软弱，也不一定做得到多好，但是我们总相信，因为神自己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可以很刚强的站立在儿女的位置上，儿女的位置上。好，所以诗篇一百篇常常把它放在心里放在心里。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也是属他的。所以如果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他的意思就是说，那我们还担心什么？我们还担心什么？对不对？因为都是他在照顾，他在管理，他在引导，他在保护，他在带领，所以不用担心。好， 这是诗篇一百篇，很美的一首诗篇。
请问牧师，刚刚您有提到什么约伯在处在不好的状态下，他还是在思想说，神为什么还一直在乎他？那什么意思？
就是人在很痛苦的处境里面，人通常会思想为什么，就是说我为什么遭遇这些疾病也好，苦难也好啊，或者是创伤也好，对不对？我们会这样想啊，会这样想。其实约伯也这样想，所以一开始他这样想，最后他想到觉得说，上帝，如果我日子这么难过，那我怎样？但是他不能说死，他可能说，上帝，你就不要让我出生嘛。好，约伯没有说我不要活，约伯说，上帝啊，你让我日子这么难过，那你就不要让我出生嘛，对不对？那我不出生我就怎样，我就不会遭遇这些事嘛，对不对？但是他另外一个说，虽然我在这么痛苦的处境下，我为什么还有盼望？我为什么在生命的当中我还感受到黑暗中有光？也就是说他没有感受到完全的绝望，对不对？那他为什么知道自己没有完全的绝望？因为他觉得上帝不放过我，就是我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上帝你为什么不放过我，对不对？你为什么那么不放过我，不放过我？所以他是从这个面向慢慢去想的。对，那人一直是在找原因，那上帝最后告诉他的意思是，你是我造的，那为什么造你？上帝为什么造人？没有本于任何的原因，知道吗？所谓的原因就是因果关系，有这个因，所以上帝才要造人，它不是一个因果关系来的，懂我的意思吧？上帝是他是所有的一切掌权的，对不对？然后他造的时候呢，用意是什么？上帝说，我就是为我儿子造，然后我造你们，要把你们变成最好的，给我儿子，就是新约讲的，对不对？新约讲的，我用白话讲就是这样，上帝为什么造人？是为他儿子耶稣造的。然后呢，他要把他所造的人变成最好的给他儿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成什么？最好的，最尊贵的，最有价值的。那最好的、最尊贵、最有价值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跟他儿子一样的人。所以上帝就把他儿子的位分给我们，生命也给我们，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不是看现在这样，而是看上帝在我们身上他要做成的。圣经有一个观念简单的复习一下，人常常是希望上帝救我，但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一个观念，无论上帝救你多少次，你还是原来的生命，这样懂了吗？出埃及记就在讲这个事情，整个就会讲人的生命，如果你有苦难的呼求神，上帝救你，你还是你，对不对？你下一个难处又来，上帝又救你，你还是什么？原来的你。就我讲的，你掉到水里，上帝把你拉出来，你不会变的，知道吧？上帝一直做这个事，让人看到一个事实是什么？上帝不是要这样救，上帝要把我们赎回来，用他儿子的生命把我们从罪的跟死的权势底下赎回来。那赎才有一个意义是什么？让我们得到他儿子的生命。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变成新造的人，这样了解吗？就是你被救赎了以后，你是有一个新造的人。那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挣扎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保罗说我们里面有一个老我，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 新人，老我就是本来的我，新人就是有基督生命的那个我。但是我们最习惯的回应世界环境来的，我们都是用什么？老我，这样知道吧？所以保罗才说要把老我给怎样致死，对不对？然后让你里面的新的我才会出来。然后我其实很简单，就是原来上帝造我们那一个人，哦，失去了神恩典的作用了。就是当一个人亚当犯罪的时候，人就不在恩典的位置上。所以不在恩典的位置上，就是说我们已经离开了上帝继续的给我们施恩了，我们只是活在上帝既有的定规之下而已。但是那个老我不仅单单活在上帝的定规之下，还有一个麻烦的事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以我们已经活在罪的权势底下了。所以老我就是我们像从神那里所塑造的像神的那个部分，活在罪的权势底下。所以我们无形当中自己不晓得，但里面已经是有一个罪在我们心中作王，那个就是老我。那我们人不会觉得有罪在我们心中作王，通常不会觉得，通常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很合理。
像很多婴儿，他是小时候被带爸妈带来婴儿洗，那他原则上他应该是受洗的，可是因为他其实
分。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说论到属灵，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那个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属灵的恩赐，那一个字是没有的。就保罗谈属灵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第三节说，如果我们是被圣灵感动，神的灵感动，才可以没有可以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灵感动，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所以他要区分的时候，他就会这样区分，就会这样区分，就是我们会被神的灵感动，也会被什么圣灵感动，其实两个是一致的，对不对？一致的。好，那么第四节他就讲恩赐的时候，他说我们的恩赐也有分别，但圣灵却是什么一位？为什么？因为第八节说，第七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就表示当我们讲到恩赐的区别跟运行要做的时候啊，这个圣灵的恩赐是圣灵给的。因为第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讲恩赐，这是圣灵的在那边做的。第二、第五节，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执事又不一样了。执事就是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的位分是什么？位分是什么？这样知道吧？好，那么那个位分，虽然有执事、有长老、有不同的位分，对不对？但主却是什么一位？因为由主来呼召人做那个位分。第三个，第六节，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每一个人所领受的职分、所领受的恩赐，所显出来的功用，也就是为了成全上帝的旨意的那个部分，整个是神的灵在那边怎样，神在负责的。所以啊，如果要把它拆开来，它是三个好像合作分工，对不对？合作分工来的。所以保罗讲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就要讲什么，就是讲合一， 讲合一，就是你不能抓着我有恩赐然后我就怎样怎样，不行。你也不能抓说我有这个职位我就怎样也怎样，也不行，这样知道吧，了解吧。你不能说啊，我是使徒所以我就比你们多怎样大，比你们高我讲的才算数，不行，对不对？你也不能说因为我的恩赐大所以我就怎样，我就要比你们高，也不行，这样了解吧。他就讲这些都是就像父子圣灵，虽然有三位但是他们却是怎样一体的。所以保罗在强调合一的时候会拆开来讲，就是让我们不要在当中分门别类，分门别类，这样可以吗？那我们通常从比较明确的经文去看这三个灵的运作，那刚才我举的这几个地方就比较明确的可以看到神的灵、圣灵、基督的灵的运作。好，所以我们刚才Sophie 问的一个孩子受洗以后，其实在一个人生命的上面呢也是这样子，神的灵、基督的灵、圣灵在运作。所以我们基督徒只能凭着信心做，知道吧。一个婴孩受洗呢，他是父母的信心，他是父母的信心，父母的信心，然后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个信心呢，这种信心不是父母有的信心，真正信心是从神来的，知道吧。信心是从神来的，对不对？从神来的。所以那我们基督徒就是相信，相信上帝把孩子给我，所以我就把孩子带到神的什么面前来，相信上帝喜悦我把孩子献给他，因为这是本于神自己的话，那我们就应在信心里面做的这个事。那么这个孩子这样子做的以后，有人就说这样的一个洗礼有功效吗？其实洗礼是神做的，知道吧。洗礼是神做的，人众受洗只是一个器皿而已，器皿让这个恩典临到而已，一切都是因着信，都因着信。所以通常我们孩子呢一开始是父母这样的信心，那孩子有没有信心？我们不能说他没有，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大卫自己讲，他说我在母腹里你就使我有对你有敬畏的有信心的，对不对？所以他在母腹里面神就让他有信心，他长大了才知道，了解吗？所以呢孩子能不能受感动我们也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在母腹里的施洗约翰也被感动，对不对？是不是他听到玛利亚的声音他就受感动？所以你能说他没有吗？也不能。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其实信心才是那个受洗的最重要的，而这个信心是从神怎样，从神来的，神赏赐的，神赏赐的。那受洗，因为受洗本身呢，我跟大家说过了，话语是属灵的，记不记得？所以当父母做这个属灵的宣告了以后，就带来属灵的祝福，这样知道吧？因为话语本身是什么？属灵的，属灵的。然后当我们所以旧约时代是这样子，人跟神立约呢，对，你看像这个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上帝立约的对象不是只有亚伯拉罕，也包括谁？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有没有？对不对？好，然后希伯来书也讲，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 这个啊麦基洗德，对不对？他说立位也限了，所以圣经有一些生命的连结跟我们人想象不太一样。其实生命圣经会看重这种生命的连结，所以这个婴儿受洗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在十八世纪以前大概没有什么争论性，十八世纪人本主义起来以后才开始怎样，开始有争论性，这给你们做参考。好。